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关于个人见证。那我们知道，其实个人见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然后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都同得造就。这个过去这一周，大家有没有天天为此祷告？有啊，很好，感谢主哈。啊，有的人不敢吭声，我估计忘了，所以要祷告，然后要依靠主。任何事情我们不祷告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耶稣帮助我，如果我知道我需要耶稣帮助我，我就一定会祷告。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短讲啊，我希望能够啊这个借着这个信息短讲能够激励到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同得造就。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啊做的这个分享啊，我们要去讲的信息的主题呢叫做常做准备。好，常做准备。那我们的这个经文呢啊是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读出来好不好？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啊，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啊、引导。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生命。你看到这节经文是使徒彼得鼓励我们这些基督徒，他怎么鼓励呢？他说你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呢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人来问我们，他是对我们有好奇还是没有好奇？有人来问我们，是我们有吸引力还是没有吸引力？我们有吸引力。所以我先讲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注意彼得有没有说你们当中那些特别牛掰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特别厉害的基督徒，你们做这个准备。他不是这样说，他对所有基督徒讲。所以我首先希望弟兄姊妹去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做个人见证的训练很重要。就是魔鬼很多时候骗我们说，你看人家戴德生，那你看人家马丁路德，那是吧，你再看看奥古斯丁的人生经历，哎，那些人见证当然吸引人了，但是你算了，你不要想了，你的生活太平淡，或者你的生命太不好，所以你不要想了。如果别人想问说做基督徒的见证的话，你就跟他讲马丁路德怎么信主，你就跟他讲奥古斯丁怎么信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彼得跟我们讲不是这样说，彼得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常做预备，你要心里尊基督为圣，然后有人会问你们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的时候，你再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很有吸引力的，超过我们自己以为的。魔鬼就拼命的骗我们说，哎呀不行不行，你的人生千万不要跟别人讲，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只要告诉别人你是个基督徒就够了。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经历讲出来的话，我还担心会让主的名受羞辱，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就不敢讲个人见证。彼得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有些人会对你非常好奇，他很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有盼望，你为什么面对这个世界你的表现和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新生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很想，你周围很多人很想知道，他不想知道马丁路德为什么信耶稣，他也不想知道奥古斯丁怎么成为神学家，他就想知道说，我这个邻居，他年纪轻轻怎么就做了基督徒？哎，我这个邻居，我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他怎么就做了个基督徒？或者说有些这个是我新搬过来的一个邻居，我刚认识他，他居然是个基督徒，我很想知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好奇吗？你仔细去看，一般人对基督徒的好奇心远超过对其他人的好奇心，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烦，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有压力，说他看那么多人你不关注，为什么非要关注我？我只想跟你做生意，我只想跟你做邻居，你为什么那么关注我？其实这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的生命就是有吸引力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的作品。 你的生命历程就是上帝怎么去绘制这个作品。如果我们把上帝比喻成一个画家的话，上帝就是在那一笔一画一笔一画把你画到今天这个样子，然后上帝还会在你生命当中继续一笔一画一笔一画，然后把你画成那个样子。然后你最终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你们要以谁的心为心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就要有信心，你一定要知道说，在你的身上其实上帝一定会做成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你塑造出来成为他的见证，是吧？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的生命历程也很吸引人。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欣赏画家画的画，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认识一个名画家，比如说假设达芬奇跟你生活在一个时代，你想不想看达芬奇作画的过程？你也想。所以你的个人见证就是这样，你的个人见证是让人看见上帝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一笔一画把你画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同了。你这个时候再讲个人见证的时候，你不会仅仅陷在我对我自己的过去那种欢喜或者是沮丧当中，因为每一笔都是上帝画的。他们把一幅画没画好的时候，正在草稿阶段，正在中间阶段的时候，他没有出现最终的结果的时候，一般人看台是不是就说已经看出他是名画？看不出来了，对吧？你的生命也是这样。但是你的生命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这些，就是要帮助大家破除魔鬼给我们的欺骗，以为我的见证不吸引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一见到别人的时候，别人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会做基督徒，我们脑子转得飞快。飞快什么呢？在想讲谁的见证，别人的见证。你不知道他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说我想听你的见证，你跟我讲讲你为什么做了个基督徒，这才是他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误会错了，甚至故意绕过去，因为就有一个原因，我以为我的生命没有吸引力。你的生命对你邻舍、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学、对你周围的人的吸引力大到你自己想象不到，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说你要知道，借着这节经文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有吸引力。那我要讲的第二点也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说你要常做预备。为什么我们要常做预备？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晓得说你的见证最吸引你身边的人。就我们在讲，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啊，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误会，就是他以为说我身边的人他们需要听的是那一类的信息，是这一类的信息，但是我这儿提供不了。其实在这方面你真的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身边的人最想听就是你的见证，就是我们刚才讲，他不想知道马丁路德是谁，他也不想知道奥古斯丁是谁。而且说实话，因为按一般人的观念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基督徒呢是特别人种，所以你再去跟他讲伟大的马丁路德怎么改变了世界，奥古斯丁怎么影响了欧洲，他觉得正印证了他，对，基督徒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所以我这个人不要做基督徒。但其实他想问的是什么呢？他想知道什么？就是你明明是我的邻舍，为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呢？所以他很感兴趣的是你的故事，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晓得说这一点的话，你的见证是对你身边的人是特别合适的。而且你要相信一点，这个就讲信心了，你用理性是分析不出来的，因为你的理性太有限。你理性说，哎，我那个邻居需要婚姻方面的见证，那个邻居需要孩子教育的见证，那个邻居需要职场发展的见证，这都是你理性分析出来的。然后你分析了一通以后说我的见证不合适他，比如说我还没结婚，或者我结了婚他还没结婚，我觉得他不需要这样的见证。你搞错了，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做事情从来不随便，上帝把你放在这样的人身边让你成为他们的邻舍，他是精心安排的。为什么上帝没让李弟兄做他的邻舍，而让你这个王弟兄做了他的邻舍？因为上帝知道你的见证最适合。所以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你把你的见证讲出来。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我的见证是最适合我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去常做准备，就是彼得在这里提醒。为什么要常做准备？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说我们的见证像是一根箭，谁来拉这个弓啊？圣灵拉这个弓。圣灵拉这个弓的时候，不是说你把见证只是讲出来的时候圣灵拉这个弓，其实圣灵在你预备见证的过程当中他也在拉弓，他也在拉弓，是吧？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还用射箭的比喻来讲的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位大力士是全世界力气最好的，然后他拿了一个最好的弓，但是呢他搭的那根箭呢是歪歪扭扭，而且那根箭上面还枝枝叉叉搭了一根小树苗在那儿，请问他射出去的箭怎么样？他那个箭能起多大作用？他很大力哦，也许他那个箭射出去还能把人射死，但是那根箭射得很费劲，效果不会好。特别如果他射出一根小树苗的话，可能把人呼了一脸，但是不能把人射倒。但是这根箭如果是打磨过的，比如说把那些枝枝叉叉修掉，箭身很直，箭羽修得很漂亮，箭尖磨得很利，然后这个世界冠军把这根箭射出去是什么效果？连很重的铠甲、很厚的盔甲都射透它。所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的常做预备就是让圣灵来打磨你的个人见证，把你的个人见证打磨成为一根又直又有力，然后头尖，然后箭羽很漂亮，那个箭射出去是很稳的，然后稳稳的飞出去，啪，射中靶心，把那个靶射穿。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常做预备，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在这方面我们太容易走极端。我们要么说我不靠圣灵，就靠我的理性，我在那搞搞搞搞搞，搞得自己后来很干枯，觉得我这个东西没意思。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又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靠圣灵，圣灵就是给人灵感的，我觉得准备都不叫灵感了，我必须那天突然当，然后脑门一亮，我觉得我讲那个见证才叫圣灵感动。你搞错了，圣灵无时无刻不在做工，阿们吧。而且圣灵不违背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圣灵他做工的结果。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常做预备，所以在我们预备个人见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圣灵就在帮你修剪，帮你修剪。我们回头我们还会跟大家去做示范，也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我即便说我们早就学过这个课程，我们做的个人见证还要修剪，因为我们有时候发现，哎，我这根箭真的还是有枝枝叉叉的东西不够直，射出去的话那个箭会转着圈过去，虽然也能射中人，但是效果不太好，所以我要改，我要修。这就叫常做预备，让主圣灵来去把我这根箭修直，然后圣灵将来把这个弓拉开的时候，我这根箭射出去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是不同的。就像我们之前讲，有些人没受过训练，他讲个人见证的时候他自己很感动，但是好像就像有一个成语说这个叫什么，就是茶壶装饺子怎么样子啊，有口就倒不出来啊，倒不出来啊，急啊，这其实其实这个，然后要么说你讲吧，我给你时间讲，然后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讲了很久，然后呢听的人都快找不着焦点了，说你讲了太多，我不知道你哪一个感动我了。然后我们说你让圣灵感动你吧，然后圣灵说我感动你做准备，你明白吧？你不能射一根树出去，你要射一根箭出去，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要常做预备，这是我们讲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讲说我们在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我们做个人见证的一个要诀，特别你在预备，因为我们现在到第三课了，弟兄姊妹之前打了一个初步的草稿，然后之后到下一课我们要形成初稿，那么你要 去做这个过程，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经历艰难了，一回忆过去有些比较痛苦的过去，还有一些迷茫的事情，然后就陷在其中，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不做个人见证还好，我觉得我还挺快乐，一做个人见证我就想起以前的事情，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甚至我伤心起来了。那么我说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以温柔敬畏的心来预备你的个人见证。你以温柔敬畏的心来预备你的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说，我所预备的个人见证不仅仅是我讲我的故事，我是讲耶稣基督和我的故事。你说那我没信耶稣之前有故事吗？有， 你没信耶稣之前，耶稣基督他在默默的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在默默的带着你，直到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分享，你再去看你的个人见证，因为你是存温柔敬畏的心看你自己的个人见证，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看见什么呢？看见上帝的工作。在你没信主之前，上帝已经在做工。你如何信主，是上帝做工，你信主之后，上帝在做工。这个时候你其实，我们说你才做到真正和过去和解。我们的个人见证很奇妙，如果你不明白，你不按照福音的原则去做的话，做个人见证一定会受伤。我上次结束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你会很艰难，你会受伤。为什么？凡是你受伤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不是在福音里面看这个事情，特难过。而且我们讲，有时候如果跟我们的子女教育有关的见证就最难受。为什么？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我改不了他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巴不得把孩子塞在肚子里面重新生出来，然后我按圣经原则再教育他一通，我就不至于我的孩子是这样子。但你做不了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办？看主，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好，主，我知道你一直在顾念。这样子你再去看的时候，你真的用温柔敬畏的心去看，这个时候你跟过去和解。我连我生命当中最危险最危险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上帝许可它发生，也是为了把我带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跟你自己的过去和解，然后你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去预备，还有你去讲见证的时候也要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去讲见证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你特别能打动别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讲见证不再是讲知识点了，你这个时候讲见证是从你的心里面讲耶稣跟你的故事，然后因为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一定能拨动别人的心弦，这就是感动。而且这种感动绝对不肤浅，而是很深刻。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盼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去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个人见证。所以我们的个人见证，你要相信你的生命是有吸引力的，你要知道你要常做预备，然后你要用心出发，从哪个心？温柔敬畏的心出发，然后你做出来的个人见证一定会大有效的。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